今天我们有两处经文，第一处是在是约书亚，约书亚记。二十一章，约书亚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。约书亚书二十一章四十到四十五节，其余利未支派的人，就是米利拉的子孙，按着宗族占究所得的，共十二座城。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，共四十八座，并有属城的郊野。这些城四周都有属城的郊野，城城都是如此。这样，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得了为业，住在其中。耶和华照着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。他们一切仇敌中，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。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。耶和华应许，现在读希伯来书，第四章的，从第一节到十三节，我们既蒙留下，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赶不上了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七日神就歇了他的一切功，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，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骨灵骨与骨髓都能刺入跑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早上好，教会家庭。我身边有茶，需要喝些茶。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先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为这今天早晨的话语，它是比两刃的剑更锋利，让我们暴露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动机、我们的心，并且挑战我们。以你的话来祷告，帮助我们找到希望，并且在里面得到安息。你能够在我们里面工作，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。阿们。 你会感觉很疲劳吗？有些人是的。有时候我问这些问题，你是很疲劳吗？很多人说是的。但是有趣的是，为什么人会感到疲劳？一个人疲劳，可能他没有睡好，有很多孩子早晨起不来。有些人，另外一个人可能要去工作，还有一些很多的事情要做，所以身体很疲劳。另外一个人会说，并不是工作是因为，不是因为工作疲劳，而是我的头脑里面非常的疲劳。另外一个人会说，我疲劳，因为我还要一周都要跟人讲话。我另外一个人又说我疲劳，是因为整个这世界是让人疲劳的，整个世界好像疯狂了一样，很多事情发生。你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一样。政治、经济、社会，还有一些战争，中东的战争，听起来好像一切都好像失去控制，让人精疲力竭。听着这些消息新闻，你是不是觉得很疲劳？疲劳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，但是问题是，听起来这个疲劳是根本就停不下来的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会去休息，休息听起来有一点抽象。你觉得疲劳，最后你礼拜六早晨你睡觉睡很长时间啊，最后终于能够有点休息礼拜六。但早晨呢，礼拜天早晨就像这个周六早晨，你就是一年都等着你的假期，盼望你的假期，可能要计划要出去宿营啊。但是假期到了以后呢，这希望是好的，但是很好的过了时光。但是呢，随着时间流逝呢，时间越过越快。现在假期到了，但是一下就过去了。你又是每天早晨礼拜一早晨又得早起。我们住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，盼望着休息。这个休息实际上是真正的让人满意的，这个永存的安息。所以这个希伯来书讲到这个安息，真正的回答呢，是我们对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安息。真正的安息不是这种能够消逝的安息，而是我们真正能从中得到满足的。不是只是说现在你没有安息，有一天你会死了以后你会得到安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算是今天，当我们往前看，看到将来的盼望的时候，我们这圣经里都有这个神的应许，能够得到安息的应许。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一段，现在这是好消息，就是这个神应许的安息。看看第一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章第四节，这就是应许，神应许的安息。就是第一，就是神应许有安息；第二，就是我们不要错过了这个安息。在过去，在旧约里头，神这个旧约里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你看见了吗？以色列人，神的民，他们听到了这个好消息，就像我们今天听的好消息一样。但是这是真正的神赐给我们的安息。 他们的信好消息是神救赎了他们，从这个从埃及为奴里拯救出来，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应许之地，能够在那里安息，那里没有奴役也没有敌人。但是呢，他们没有抓住那个安息。我们从圣经里看到，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也没有顺服神，所以他们在旷野里40年漂流，所以这个整个的那个世代都没有进入那个神的应许之地。他们有这个好消息，但是他们错过了，错失了。看来像今天你们也是，你们有这个好消息，但是不要错过了进入这个安息之地。今天的这个好消息就是福音，也就是关于基督的福音。现在我们现在已经被救赎，不再在撒旦的死权之下。我们现在有这个应许，能够进入这个神与神进入安息，不是迦南地，而是一个新造与我们的神在一起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神已经做了每一件事，他，你听到这个好消息，这是也是无价的，你就随便取的，不要拒绝这个好消息，这是神所赐的礼物。有一个举个例子，一个小的例子，你们记得吗？这个 COVID 之后，这个政府给人们发钱，你只要把政府给人发钱，给每一个人那个小票，你就能够拿到一些不要钱的食物或者一些活动。我喜欢那些小票，但是呢，但是我邻里有些人，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可能就没有领这些小票，根本就错失了，根本就不去领，不去领取。我想这些人真是有问题。它是真正的安息。这个神所赐的安息是真正的与神的安息，它是永生的安息。这样的安息是，如果你进到里面，那是永远的安息。这是最重要的，人能够抓人的在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是不是觉得疲倦乏力？劳苦呻吟，但是呢，有这样一位好的慈爱的神，他给你一些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东西，但是你要抓住它，它不是一个自动的事，但是你必须要去拿，你要寻求它，找到它，并且你还要有这个信心和顺服，你才能得到。但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不要错过了这个时代，就是以色列人那个在旷野那个时代啊，是非常悲惨的。神曾经提醒他们不要错失。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个安息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安息在哪里？我们到底讲的是什么？我们实际上到底会错过什么？如果你拿到这个安息会怎么样？我们讲的到底是什么？我知道这好的，它是从神来的，但是我们在讲的是什么？这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它不是很实际的，它是一个抽象。但是我们能够从圣经里能够看一下，从前到后。这是一个真正的安息，是找到神，现在 并且是也是在永生里面。整个圣经啊，特别是这一段，就会告诉我们，神所赐的安息、啊、是从开始，从创世纪的时候就有。看看第三节，第四章第三节。第三节。
Now, when you have believed, enter that rest, just as God said. So I declare on oath in my.
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是他的工作，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，创世纪第二章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，第二、第三节，六天神一直在创造，神在工作。神说好，这一切都是好的。这样的话，到了第二章第二节，创世纪，这样的话。到了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是在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他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他在第七日没有工作，他就休息了。这就是我们第七天休息。第八天开始工作。那问题在哪儿呢？第七日，当神安息，他和人的关系开始了，就是在第七日。神是第一个完美的这个。例子就是他安息，他就是住在伊甸园的人们建立关系。这样的安息是享受他的工作，创造的工作。所以圣经里安息就是享受与神的关系，也就是经历神的同在，就是说与神同在，神的同在是多么好。让我们再看这样的安息开始之后呢，我们再看第三节，就是这个安息被我们的罪打碎了。神就把这个人赶出了伊甸园，就是赶出了这个安息之所。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圣经。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希望盼望，就是安息的盼望，在希伯来里的好消息。希伯来书第二，就是进到应许之地。所以当时这个以色列啊，他是从这个亚当夏娃的后裔下来的。我们听到他们开始并不是行得很正，他们根本没有进入神的安息。但是呢，最后当我们看看这个约书亚21:41，在旷野里漂流了40年，神就给了他们应许之地。21就是他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，他们进入了安息。最后他们达到了，是多么好。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结尾， 从希伯来书来看并没有结束，希伯来书第四章。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他就是从诗篇九十五篇的引述里面，看看他怎么说的。看第六节，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不信从，不得进入。神又一次的说有一天呢，说今天，在诗篇九十五篇，他对大卫说，就是这个诗篇九十五篇，如果你听到他的声音，不要刚硬你的心，因为约书亚被给予了安息。诗篇第九十五篇。为什么在九十五篇神还要说这个应许之地安息之地？在这个旷野里，这些那一代以色列人没有进去，但是现在这个应许，这个警告是对我们现在基督徒说的。所有的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一般都在问这个问题，你要不要进入神的安息？神创造了你，你要与他在一起，这是神造你的目的，就是与神在一起，并知道他，并且要从与他的关系里面享受与他的关系。你要进入神的安息吗？与神在一起，你要不要与他建立关系？这样耶稣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他给我们什么呢？就是安息。看看耶稣的邀请，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你就在我里面，你的灵就会在我里面得到安息。耶稣就是给我们真正安息的那位。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需要这样的一个安息，是比一个一夜的睡觉更加的有效，是我们的灵里的安息，所有的干渴都能够得到满足的安息。漂流已经结束了，就是我们的灵得到安息。你怎么样能够达到呢？去找心理学家，去休假。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，真正的安息。这个安息是什么？也就是知道你的神能够享受与他的关系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向我们显露了耶稣的信心，耶稣的内心。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到我这里来，与我同享安息。那个安息什么时候能够实现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体验到？希伯来书很有趣，他提到安息的问题的是，有时他提到安息的时间。第十一节，有时是对未来的期待，确保你进入安息，同时 是我们要为之奋斗的未来，但又是一个过去的现实，而过去 有些人没有进入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的安息就已经开始了，你和你的神在一起了。今天你的灵魂就能得到安息，尽情畅饮，因为你认识你的神，你与他和好了，他是你的，你也是他的，这太棒了。但目前的安息还不完美，还只是一线微光，是现实的一个影子。当这个世界的不安、沮丧、破碎结束后，我们会在天堂经历到完美的安息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在基督里，你就已经开始安息，并等候将来完美的安息。一方面你在基督里，你的灵魂安好，然而我们生活在这个让人疲惫不堪的世界，经历各样的磨损和破碎，但这不是永远的状态，我们是要回天家的，天家的一切都将是 完美的。朋友，这就是你被造的目的，你不可能会在其他地方找到真正让你满足的安息。你被造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渴慕，只有认识爱你造你的神才能满足这份渴慕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人一生都在渴望喝水，但他从来不知道水是什么，甚至没见过水，更别说喝水了。40年来，这个人从出生到中年都很渴，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没有死于脱水，当然这是虚构的场景，他们不会死，但每天都有这种折磨人的口渴，他们天天渴望凉凉的水能让嘴巴湿润一下。我们试着吃面包有点作用，能填饱肚子，但不能熄灭对水的欲望。我们嚼口香糖让唾液流动起来，这很好，但最终他们会比以前更干更渴。你有忘记带水瓶20分钟没有喝水的经历，你开始想我会死吗？这就是死于脱水的感觉吗？想象一下这种持续状态持续一辈子。耶稣说你饿了吗？我是生命的粮。耶稣说你渴了吗？我是活水，你们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。耶稣说你疲倦了吗？到我这里来就能让你们的灵魂得到安息。当你来到神面前，上帝就能恩赐你这一切。当然我们今生在耶稣里得到的都只是真实恩赐的一部分，将来我们回到天家就能完全的永远的享受这些恩赐，享受灵魂的安息。让我们想，首先你要认识到作为一个人，你是为休息而生的，主要是为了以神永远安息，这是你灵魂的安息。但现实是人性中有个循环，就是身体的锻炼和休息不断循环，这是你作为受造物的一个特点。你想过吗？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会有睡觉这件事？只要上帝愿意，他可以让我们不需要睡觉，但他决定让我们需要休息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为什么不让我们不能每个小时都醒着努力工作呢？为什么我们的肌肉持续工作一段时间会变得虚弱，最终痉挛，然后不能工作了呢？为什么在办公室待了一天，你的大脑会变得很累？这是有生物学原因的，但上帝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理结构，他之所以不这么做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上帝借着你每天起床工作休息的工作生活规律，是要告诉你有一个更重大的休息。 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，是个活生生的类比，说明我们人需要更大的休息，就是我们的灵魂需要休息。第九节提到了安息日的安息，在旧约是关于第七日不工作的说法，有这种说法，这一天是安息日，身体得到安息，同时参加敬拜上帝的宗教活动。以色列人的生活节奏里，安息日是要与神一起安息，神明确地把身体休息的活动与灵魂休息的活动联系在一起。上帝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是要借此提醒教导以色列人，你存在是为了与上帝一同安息，敬拜造物主，享受与造物主的关系。这就是你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原因。新约并没有特别要求基督徒要守一个特殊日子作为安息日，周日、周六或任何你认为应该工作的日子去工作都不是罪，但安息日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。但基督徒守安息日不是为了遵守律法，也不是为了赢得神的恩宠，而是享受祝福。安息日让我们身体得到休息的同时，也享受灵魂的安息，享受与上帝和他子民同在。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更大的安息，需要最终的安息，我们不能错过这个安息。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首先，作为一个人，你需要安息。有些人的生活方式表明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娱乐和休息，这是懒惰，不是一件好事。其实其他很多人都有具有相反的问题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像是机器人，可以不停地前进，从不止息，但这行不通。机器人会最终会坏，有时候会坏得很厉害。你被造是为了灵魂的安息，而你作为人也需要身体上的休息，所以你要休息，每周至少留出一天时间休息。你可以把这天跟安息日搭配起来，又或者你有其他休息的方式。但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自己是人，是人就需要休息。圣经里关于安息的说法要教导我们第二件事，就是感恩。你要利用身体的安息来培养自己对更大的永恒安息的感恩。我的意思是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有些人是为了休息和娱乐而生，这是拜偶像，而其他人他们不懂得如何休息，也许是因为他们是工作狂，也许是他们对物质财富的渴望驱动他们，但有时甚至可能是因为他们是非常严肃的基督徒，专注于为基督工作，他们觉得停下来花一天时间去读书、去海滩，心里会感到内疚。这些是毫无意义又自私的事情。你看，更好的办法是把休息当作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好礼物，借着休息提醒自己，你需要心造里最终的安息。你在休息的时候不要忽略神，第三点就是不要为今生的休息而活，这实际上是拜偶像，不能给你满足的。这个世界让我们疲惫不堪，饥饿不满，因此我们渴望休息，最终发现我们自己为了娱乐、为玩乐而生活。我们为假期、长周末派对而活，尽量延长冲浪的时间，尽量减少其他事情所占用的时间。一周打高尔夫球的次数决定了我们这周有多成功。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休闲，这就是我们美丽中央海岸的生活方式。 我们常常来供奉欢乐趣味和琐碎的寺庙狼吞虎咽一周，六天都过周末。希望这样就能够更充实，你不会更充实，今生的快乐无法满足你对灵魂安息的永恒渴望。这反而会让你感到恶心。如果你生活的根基是把玩乐最大化，把工作最小化，你会感到空虚。你生来是为了更深刻、更奇妙的事情。更糟糕的是，这样的人生最终会导致你错过自己迫切需要真正的休息，也就是你灵魂的安息。所以记住，不要为休息而生活。记住，休息是神赐给我们美好的礼物，我们可以享受休息的同时赞美神。这是最后一点，乍听起来 有一些有悖直觉。通过信心和顺服的努力抓住真正的安息，听起来有一点矛盾。要工作抓住，但是要保证你能够安息。看看第十一节，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，免得有人随着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。你要竭力，也就是尽一切努力。这些翻译是努力工作，有些翻译是努力工作以便进入安息。这里工作是指什么？指的是服从。这什么意思？是说我们通过工作进入神的安息，与上帝建立关系。通过工作好像是你挣得的。但是我们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信心不是行为，信心就是相信耶稣所做的，而不是我们自己所做的。那么因为不服从而不得进入的言论是怎么回事呢？希伯来第四章第三章把信心和顺服联系在一起了。我们再看，他们是紧密联系的。看一下第二节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凭着信心与所见的和听见的道调和。看到这的联系吗？信心和顺服是联系在一起。信心与那些顺服的人，这是正面的表达。第三章是负面的表达。第三章十二节他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活神离弃了。这里指的不信的恶心，缺乏信心就是犯罪。再看又一次第三章的十八到十九节，神又向谁起誓不准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不就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所以我们看出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总而言之，信心和顺服是紧密相连的。信心和顺服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。但信心和顺服不是一回事，正面不是反面， 它们实际上是不同的事情，但它们是同一硬币的两面。我们把硬币比作一个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人。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，而一个顺服上帝的人就是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。有信心的人就会顺服神，顺服神的人对神有 是对神有信心的人。信心和顺服是我们回应神的方式。就是十二到十三节所讲的，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能够刺入甚至抛开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十三节，并且受造之物在他面前没有一样不显然的，万有在他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我们必须向他交账。看到神的话，关于神的话语，审判人、剖析人、暴露人，好叫我们在神面前赤身露体。上帝的话语显明我们对神的心意。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的话？你愿意领受、相信上帝的应许、遵守他的诫命吗？还是放弃相信他的应许、忽视他的命令？进入神安息的方法就是凭信心和顺服抓住神的安息。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回应暴露了我们的真实身份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如何回应上帝的话语？你有违背上帝应许的危险吗？你是否只是盲目地将今生耗尽，却忘记了你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？你是否让今生的痛苦或快乐挤掉了神对未来的应许？我们要不断地信靠上帝，持守对上帝的信心，抓住他们。你有违背上帝命令的危险吗？上帝，特别是上帝的话似乎与我们的文化冲突时，你会，比如说我们的文化说这是好的，但是与神的话相悖的时候，你会听哪一方呢？神的话语看起来不重要或微不足道时，你会违背神的话吗？神的话真的是微不足道吗？还是我们错失了真正重要的东西？你如何回应神的话语？我能鼓励你，你要持守信心和顺服，以便进入真正满足人的安息，在基督里面。让我们来祷告。神是这样的好，这样慈爱的一位神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的应许和对我们的恩典，谢谢你，特别是为你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，谢谢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，这样我们能够认识你。神帮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应许，爱你的话语和你的命令，作为我们的珍宝，我们能够每天能够持守，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里面与你的安息。阿们。